以色列人是怎么当那个光景的，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归回，具体发生什么事啊？所以啊，就有了这，我就想用一点的时间去分享为什么他们在外地啊，就是被掳的历史啊，这个是对于我们都是重温啊，我相信对于一些大部分的弟兄姊妹，不过可能有我们当中有一些啊是比较陌生的啊，对于这段历史，如果你很熟悉的，那你就请你忍耐一下，为了其他弟兄姊妹的着想，因为我相信有我们当中有一些是比较陌生的对于这段历史，所以我们一同的仰望神学习被掳的历史啊。为什么被掳呢？啊，其实以色列人被掳了 啊，他们有北国被掳，南国又被掳啊，现在回来的都是南国的人啊。那北国很快的说到为什么北国被掳啊，因为北国拜偶像啊，他们拜那些迦南人的偶像，特别是巴勒Baal 啊，亚斯塔路 Ashtaroth 啊，他们甚至把耶和华神也造成一个金牛犊，把他当耶和华神拜啊，连拜耶和华也变成拜偶像了啊。我们面前的图画，这个是一个圣殿，这个是以色列人在但的圣殿，以色列人的北方啊，以色列圣经里面有说到但到别示巴，但就是以色列最北部，以色列最北部里面有一个以色列北国有造了一个圣殿啊，他在里面呢拜什么呢？就是拜金牛犊啊，现在可以大家可以去参观，现在他们把一个现代人造的一个祭坛啊，一个光盖子放在上面，让我们看见它有多大啊，这个圣殿啊。就是因为他们拜偶像，所以他们被掳了。他们被谁掳呢？他们被亚述。亚述是一个很强大的帝国，主前700年啊，巴比伦100多年前出现的一个帝国。就是神叫约拿去向他们传福音的这个国家啊，尼尼微啊，从尼尼微在底格里斯河尼尼微右边一直来到以色列很远的地方啊，他们来到北国以色列，就把他们被掳。这个历史记载啊，有一个很重要的记载留下来，因为这些王啊，他们打胜了胜战，他们就会要纪念他们的丰功伟绩啊。那么亚述王呢，他们也记下来，他们通常用石头雕刻出来啊，这个是一个很出名的石碑，这个石碑是记载亚述王去以色列北国打以色列北国，下面跪着的这个人有胡子跪在地上，这个人就是北国的一个王，叫做耶户站着的那个人是亚述的一个王啊，这个是一个石碑，大概跟我的高度一样，在大英博物馆，如果你去伦敦British Museum 大英博物馆，你就会看到这个很出名的石碑啊，这些都有历史的记载啊。这个特别是这里有一个犹太人北国以色列人王的样子啊，他跪在下面向着这个外邦神拜啊，不是神啊，这个亚述王啊。所以这个历史就是啊，神因为他们拜偶像啊，神就兴起北国啊，就这个亚述王啊，那就来把他们掳去了啊。他们来过几次啊，最后呢，在最后的两次是732年主前732年提格拉比列士，就是那个有亚述王的名字，他们就来北国啊，这些地方啊，在以色列加利利附近啊，这里就是加利利海附近啊，加利利海附近把他们掳去亚述啊。列王记下15:29，然后十年之后呢，他的不知道孩子还是孙子又再来，这一次是完全把北国灭掉了。他们北国的首都在哪里？在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是一块地区，也是一个城，他们把那个城毁了，把以色列人掳到去亚述。所以列王记下17，他说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拉与哥善的哈伯河边。 所以这个是最后一次啊，这就是在西西家王第四年，他们就来打了，打北国打了之后，其实亚述要打南国，他们其实已经把许多的南国城市都打败了，其实最后已经上到耶路撒冷。如果大家读列王记下还有以赛亚书，就会看见亚述已经打到耶路撒冷，但神保守了以色列人，让亚述18万军一夜之间死光这个是西西家的故事。所以北国被掳的南国蒙神的怜悯留下来这个是北国被掳。但我们现在要看归回的这些人，不是被掳的北国，而是被掳的南国的人。所以100多年后南国也是被掳，因为他们也活在败坏的光景当中。我们刚才已经说过，南国有20个王，有一些好，有一些坏，最后10个是坏王。他们因为离弃耶和华神了，所以呢耶和华就把他们掳去。为什么他们会掳去呢？耶利米书25章8节，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他们没有遵从神在希伯来文里面，当他说没有听，就跟没有跟从一样的字，没有听，没有跟从就跟中国人一样，你不听我的话，如果爸爸的话，你跟儿子说你不听话，我们不是说他不听我们讲话，而是说他不顺服我们嘛其实是希伯来文一样你们没有听从我，没有跟随神，所以神呢就召集这些外邦的王他们就把他们掳去下面记载耶利米书25章，他说我要将他们进行灭绝然后后面呢他说到会掳去多久呢？神说70年。这个很重要，因为所以我把它提出来，为什么他们会归回，而且是在那个时间归回，究竟是什么原因？是波斯王对他们的怜悯吗？是以斯拉的忠心吗？是但以理的祷告吗？可能其他都有原因，但最后的原因是神他说过70年，当神说过他就会算数，神他说的话他算数，神是信实的神。而我们这里就看见一件事，当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归回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的一个性情，这个性情是什么呢？他是一个信实的神。如果他不信实，我们就糟糕了，我们不知道神他说的话算不算数。但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这个是我们有得救的确据，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能够信靠神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因为我们的神是说话算数的神，他是信实的神。感谢神，就是因为神说了，所以他们就要归回。先说这些被掳被南国被掳，南国被掳有三次的被掳被谁掳呢以前我们说过，就是北国被亚述掳，南国就亚述之后他们慢慢的败坏了衰落了，其实也是神的话的应许神的话应验。因为如果我们读这个约拿书，约拿去到尼尼微，尼尼微全程悔改，所以尼尼微就被神赦免了。但不久之后他们又活在败坏里面，其实亚述人是非常残忍的人他们杀人的方法是很残忍的他们这些有石碑可以在大英博物馆就看见他们这种残忍 的手段。所以神那个时候兴起一个先知，他的名叫做拿鸿，他拿鸿说大树王将会被毁，就是尼尼微城将会被毁结果因为神说话了，所以尼尼微城就是亚述的首都被毁了。他被毁但以理就是那个巴比伦就变成强盛的帝国，然后神就使用 尼布贾尼撒，就是这个巴比伦的王，就是他发梦的一个这个是一个人像的那个头啊，尼布贾尼撒，神就使用他来把以色列人掳去，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子被掳去的。当被掳的上个过程当中呢，第一次他就把但以理先知但以理年轻的但以理掳去了。那么他第二次被掳是第一次被掳是在主前605啊，所以第二次被掳是主前597，有大概多少啊八年的时间啊。他们这个尼布贾尼撒又来了啊，又来啊，他又来了。这一次呢，他又打以色列啊，又甚至打到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结果呢，他就把先知以斯结掳掉了啊。那么在圣经里记载，他就把耶和华圣殿里和皇宫里，就是大卫的皇宫、所罗门的皇宫里的宝物都取走了啊。这个是巴比伦人来啊，把南国掳去啊。我们继续读下去啊。第二次被掳记载在列王记下24章。啊，在10节到17节那边记载他把什么人掳去啊？他这里记载，他说又将耶路撒冷的众民和众首领，并所有大能的勇士，并10000人，连一切的木匠、铁匠都掳去了。他把谁掳去呢？首领、众民啊，10000人木匠啊，他不是把所有的人掳去的哈啊，有许多人是留下来的。是谁留下来呢？特别是那些比较穷的人。亚述跟巴比伦是他们的策略不一样。亚述就把人掳去，然后派其他人来，让他们跟本地人通婚，所以最后出现了撒玛利亚人。我们也会在以斯拉记看见啊，这个就是以后当你读福音书的时候，主耶稣去到撒玛利亚的时候，他遇见的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出现的原因，因为有这个历史，所以有撒玛利亚人啊。那么这个巴比伦来把以色列人掳去的时候，南国的犹太人掳去的时候，他不是把所有人都掳去的，有一些人是留下来的啊。其实我们知道有一个很出名的先知是留下来了，他是名叫做耶利米。耶利米是没有被掳去巴比伦啊。那么这个第三次被掳啊，第三次，这个也是最后一次，主前586，这个是最重要的日期，586，主前586，尼布贾尼撒就来到耶路撒冷。那个时候他来到耶路撒冷呢，他就围攻城墙啊，这里记载列王记下25章1到4节，他围着城墙，在细底家就是最后以色列最后一个王，第11年4月初9有地荒，那城就被攻破啊。那么他们把城墙啊撤毁，他们把圣殿撤毁，他们把圣殿里的财物全部掳到巴比伦。以色列南国就是犹大国从此就灭国。有那些年轻的啊，做官的啊，有才有文才的就被巴比伦掳去。可是巴比伦不要那些贫穷的，他就把他们留下来。我们继续去看列王记下25章啊，他那边记载他们那个时候的光景。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19年啊，5月初7，巴比伦王的臣仆护卫长尼布撒拉丹，就是他的将军啊，来到耶路撒冷。尼布撒拉丹就把那个城、圣殿、皇宫烧毁啊。这些烧毁的痕迹呢，如果今天你有机会去以色列耶路撒冷，你会看见这些被毁的痕迹，因为考古学家已经从地里挖掘到2500年前啊，这个耶路撒冷城，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见这些，可以看见这些记录。他们就把这些人掳去啊，但圣经记载留下最穷的人啊，在那边做什么呢？耕种葡萄园，栽种 原地啊，所以这个就是被掳的历史。那么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呢，就是不是有人留下来了吗？这些留下来的人呢，那些巴比伦就让一个犹太人做官，管理这些犹太人，这个人叫做基大利，他做总督，但是他做官，其他犹太人就不顺他，不顺眼，结果把他杀了。杀了之后呢，他们就逃跑，他们逃去哪里呢？他们就跑去埃及，所以有一群犹太人就跑去埃及，他们把尼希米一起抓到去埃及，所以最后尼希米就下半身他就在埃及里面跟其他犹太人。对不起，耶利米，谢谢。
耶利米。
我刚才说什么？尼希米。我常常说错，耶利米。感谢主。耶利米，对，耶利米，谢谢。所以神赐给我们好帮手，我有个好帮手坐在旁边，说错了他会帮助我。刚才我这个是有趣的事啊，这个是在那些去到埃及的犹太人我们看耶利米书就会看见这些犹太人呢，他们在埃及里面，他们竟然在埃及做什么呢？他们最后建了另一个圣殿这个是圣经没说的为什么我们知道呢？因为考古在近代有考古学家在埃及埃及尼罗河大概中段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城大家前面看着的就是这个城，这个城叫做 Elephantine， 它是在埃及尼罗河中间的一个岛。他那边发现一些古代的文献其实里面是说到波斯王允许那里的犹太人去献祭敬拜他们的神也就是耶和华神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事就是波斯王波斯王他会把他的策略就是让他跟亚述王不一样，亚述王就把别人掳去，然后这个把他的宗教带进来，带进他占领的地方。但是波斯王不一样，我们要知道波斯王他是怎么运行，因为这个跟读被掳归回的书有关系。因为波斯王呢从古列开始就是 Cyrus， 他的做法就是他允许你是什么人，你敬拜什么神在古代他们每一个民族都有他自己的神，他说没关系，你去敬拜你的神你去敬拜你的神好，所以他说你这些人回去建造你的圣殿敬拜你的神这个是他的策略，他让其他的种族都去敬拜他的神他没关系，他可以敬拜多神这个是巴比伦这个是波斯王波斯王对于认识波斯王和认识以斯拉记很重要，因为里面出现了许多波斯王的名字，我们都看到糊里糊涂，我们不知道谁是谁等一下我很快的去与大家介绍一下。这里我们还要介绍一个事情，就是所罗巴伯归回的人，其中一个不是他的代理不是所罗巴伯吗？所罗巴伯和约书亚，对不对？所罗巴伯和约书亚去回去建造圣殿。其实所罗巴伯就是一个王室的后裔，约雅敬就是他的爸爸。约雅敬就是其中一个王就是南国的王被掳去巴比伦了。他被掳去巴比伦之后那个尼布甲尼撒死了之后，他的儿子三代这个犹大王叫做约雅敬，记载在列王记下24章，这个王叫做约雅敬，就 Jehoiachin 英文是，他就可以不再坐牢了，他就在皇室里享受这个王约雅敬。他后代他的儿子出现就是所罗巴伯，就是归回的其中的领袖之一。好，那么那些巴比伦把他们掳去之后呢慢慢的巴比伦也衰落了一个朝代跟另一个朝代衰落。根据神的话，大家还记得吗？神借着耶利米启示到这个国度的复兴，先是巴比伦，之后巴比伦不会永远 强烈的，它后面会出现另一个国，这个国就是波斯帝国。所以这些记载在但以理这个先知书里面。当这个巴比伦这个他最后他落在一个那个王啊，有一个王他不喜欢政治，他就把这个政治的事情交给了他的这个儿子伯沙沙啊，结果呢就伯沙沙就把这个皇啊这个帝国败了，就结果就是这个波斯帝国塞鲁斯是或者是古列，看你看什么翻译本啊，古列啊王就打败巴比伦之后，波斯帝国就强盛起来，代替了巴比伦帝国的地位啊，所以因为这样子波斯才起来，波斯起来啊才有归回。那我们要归回，我们就要认识究竟这些归回的人呢、啊、他们的生活环境是什么样的呢啊，他们是在巴比伦被掳到巴比伦去生活啊，我们要知道其实巴比伦是在那个年代是一个很繁华的城市啊，这个是一些画家画出来的一些这个城的样子啊，很繁华啊它是一个啊，你想想犹太人突然间被从根拔起丢到那个地方，他们的生活其实是一个陌生的环境，陌生的宗教啊，他们是敬拜耶和华神，现在把他丢在巴比伦拜多神的地方，而且他们吃的食物跟他们吃的不一样，他们不能吃猪肉，他们食物不一样，环境不一样，语言不一样，他们是说希伯来话的人，巴比伦是说亚兰话的人啊，他们不熟悉这个环境，所以慢慢的，但是慢慢慢慢的，他们就落地生根了，他们就不再做牧羊人了，以色列人是牧羊人了啊，他们不再做农夫了，不再种禾场了，他们去经商了，他们在那边建立家园，安顿起来了。但是还有人去想到神，想到耶和华神，想到圣殿，因为诗篇啊，有一首诗篇是记载到他们在这个波斯啊，在巴比伦他们这种光景的时候，他们的心情，诗篇137章一节，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醉想西安就哭了。虽然他们的生活很舒适，他们可以有自己的生活家园，但是他们想到耶和华神，他们想到他们的圣殿被毁了，他们想到锡安山神同在的地方，他们就哭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算我们可能生活会很舒适，可是当我们想到神啊，神的家，神的心意，神的旨意，神的见证，神的福音，神的工作退后了，被破坏了，他放在一边了，希望是跟犹太人一样，想到就会哭了。这个是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的心情啊，一些人会回去，一些人会留下。好，刚才我们已经分享了就是以斯拉记的背景，然后第二个题目是我们分享了被掳的背景，北国被掳，南国被掳，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在国外境外的生活的条件，他们的情况虽然他们经济上已经富裕了，但是他们的信仰，他们已经没有圣殿，不能献祭，怎么办呢当中呢有一些爱神的人他们就比如说但以理，他看见这个读到耶利米书他就向神祷告那么归回，刚才我们已经交通过，其实如果从世界的历史看我们是看见波斯王在那边他有一个政策他要让他被掳去的人他可以让他们归回，但是其实在背后是神，耶和华神，我们的神在掌权 啊，其实在神在老早啊，老早在摩西的年代，摩西五经的年代，神已经说了，神颁发律法给以色列人的时候，就是有一个约，神跟以色列人立的西乃山之约，旧约。这个约呢，就是当以色列人遵守神的话，听神的话，神就会祝福他们。当他们不听神的话，神就会把他们放逐，让他们被掳。所以他们被掳呢，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跟神立了一个约，神会守他的约。生命记30章，在这个约里面，神也说，有一天，就算你被掳了，我会把你召聚回来。生命记30章，你和你的32节，子孙若精心精信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照着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听从他的话，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拣选救你回你这被掳的子民。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从分散你到的万民中将你召集回来。你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将你召集回来。这个这里他说，从不管你跑去哪里啊，天涯海角，神都会把他们召集回来。所以神这个话他说了他就算数啊。这个话在历史上有多次的应验了，就是比如说在我们现在读这个以斯拉记，就是应验在2500年前啊。还有他在以色列，刚才我开始的时候，这个查经聚会开始的时候，我就给弟兄姊妹看了这些照片，那个是现代的归回。因为你看见以色列地一片荒凉，然后慢慢的神就让这些以色列人，不管他们在天涯或者是海角，就让他们归回。结果呢，以色列复国，结果呢，耶路撒冷被回到以色列手中，结果呢，以色列人现在在地上有一个国家，就是因为耶和华神他有这样子的应许啊。在那个时候神特而且有一个时间的一个限定，他说耶利米书25章和29章两处说到70年，70年满了之后呢，神就说，我就会惩罚巴比伦王。他怎么惩罚呢？就接着波斯惩罚那个王，然后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的荒凉，这是耶和华神所说的。那么在耶利米书29章10节，同样的他说，耶和华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之后，我要眷顾你们，我向你们成就我的恩典，使你们能够回到这个地方。神说话了，他算数。那这个耶利米先知写下的书，竟然让后来但以理他看见了，他就向神祷告。他说这个但以理书9章1到2节，马代族亚哈属鲁的儿子大利乌，英文 Darius 立为加勒底王的元年啊。加勒底帝国也是他有时候称为考甸或者是波斯帝国。在他在这位的第一年，我但以理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他读到这里，他就向神祷告，他说第16节，他说，主啊，求你按着你的大仁大义，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圣山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因我们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被思维的人羞辱。但以理他是一个爱神的人，他甚至让他说，是不是别人的罪，是我们的罪，我们列祖的罪让我们落在这个光景里面，求你怜悯我们。他向神呼求，让要神让的怜悯临到 犹太人，让他们能够回国。刚才这个我已经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波斯他们的这个文化，他们是让人归回到不同的他归回到他们的家园里面。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做呢？其实他有一个虚心这个古列王他有一个虚心，他有一个古列王他留下一个石碑这个石碑也在大英博物馆，所以大英博物馆有机会一定要去，因为他有好多宝贝的东西，跟圣经有关的东西。他把这个归回这个历史他写在上面他写在上面，我忘记打放上来，下次我把它放上来基本上就是他说他让这些人归回他们的家园，以前亚述不巴比伦掳来的，他让他们归回。为什么呢？是让他们这些人向他们的神求他祝福古列王他有这个事情我这里有打出来这个我把它石碑翻翻译成中文这个是考古发现出来的，这个不是圣经这个是他说这个是古列王写下的石碑他说我让这些神圣的城市这些城市的殿已经荒废很久了，我为他们重建圣殿，我聚集了他们所有的居民，让他们回去愿我复兴恢复的神庙的诸神每天都向贝尔和这个拿布向我求长寿对我的主马窦，就是他所拜的神他们可以这样子说下面就说这些古列他和他的儿子拜你基本上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这些人你们可以回去拜你的神求你的神祝我长寿，祝我祝福他有这样的信这个都是历史留下来，大家可以去查。好的，那么现在我们要去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波斯王。波斯王呢在读归回的书很重要，因为他们的名字出现很多次所以稍微理解一下会对我们这个时间观念会有帮助。其实波斯王是有很多的，我们只要注意三个或者四个就会有对我们有帮助。第一个就是古列，或者是这个有一些翻译本是说巨鲁斯巨鲁斯古列一样Cyrus 他是第一个，就是这个波斯大帝国的第一个王。他是为什么我们要认识他呢？因为他是让犹太人第一次归回，因为有三次归回，这三次归回呢我们跟他的王对称上，我们就能够对于历史有概念。所以古列第一次归回。第二个他的儿子，这个不重要，我们可以不管他。第三个王叫 Darius 一大流士，这个很重要，就是因为大流士所以圣殿能够恢复建造，圣殿能够恢复建造就是我们读下去，因为他们建造停止了，被别人攻击，最后恢复建造，大流士一。那么第三个我们要认识的就是亚哈水鲁这个王有两个名字，就是圣经的王名字叫亚哈水鲁，不过世界的历史称他为 Xerxes， 所以 Xerxes 亚哈水鲁同一个王。为什么我们要知道他呢？因为他就是以斯拉记的那个王，以色列人被掳到波斯里面，有一群人他们在波斯，这些波斯的人在苏萨这个故事就是记载在以斯帖，这个王就是亚哈水鲁王所以他很重要他是一个历史 出名的人最后一个王我们要认识的就是叫亚达薛西王。为什么呢？因为第二次归回就是以斯拉归回，和第三次归回就是尼西米归回，都是亚达薛西王的下令他们才能够归回。所以基本上是这四个王，前面这四个后中第二个不用管，然后之后的那些我们也不大需要去管。可能我们的交通问题就是请你把这些王的名字再次讲出来开玩笑啦，我也不一定是完全记得，我是做了复习我才完全记得。其实这些 历史很复杂，不过我们把几个大的事情概念，比如说多几次归鲁，几次归回，哪一个归鲁是哪一个王，一些大方向记得，不然的话我们一些大方向错了，那我们可能解经会错，因为我们把历史搞错了。好，那我就把一些我捡了一些就是几个王的一些特点啊，古列王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了，所以基本上他第一次让犹太人归回，有五万人归回，以斯拉记第二章啊。他主要的重点呢，古列王他很重要，因为他是圣经被先知提名的这波斯王啊，所以一些不信神的人呢，他就说以赛亚书不可能是主耶稣前700年写的，他们觉得不可能，为什么呢？他们一定是在波斯王出现之后写的，因为以赛亚把波斯的名字写在他的预言书上啊，先知书上，他说这个以赛亚书啊44章45章，就是这两章44章45章，他说塞鲁斯是另一个翻译本，就是古列啊，古列塞鲁斯一样啊，不同的翻译本，不同的名字。他是我的牧人，这个是神说啊，神说古列是他的牧人，就成就我所喜悦的事，并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哇，这个很仔细的一个预言，名字有，他做什么有，耶路撒冷，建造耶路撒冷，建立圣殿的根基啊。那么在下一章45章，他继续说，我耶和华所告的塞鲁斯古列，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我对他如此说，我必在你面前行，修平崎岖之地，我必打破铜门啊，等等啊。他基本上他就说他会提名招这个人古列啊，塞鲁斯去成就他的旨意啊。这个就是我们的神的厉害的事情，就是他能够这个呼召，甚至一些不信他的人啊，他一个外邦人，他能够使用地上的帝国王君王去成就他的旨意。这个我就不说了，这个王不是太重要啊。下面那个王就是重要啊，这个就是啊，他让他让以色列人能够重新修复圣殿的这个王，他叫大流士第一。大流士第一是一个很重要的人，因为呢他建造了波斯帝国的一些很大的城市，比如说苏沙，比如说波利斯，这些大城是他是一个建筑师啊，他甚至是打到去希腊啊，他要把希腊打下来，可是没成功啊，所以是一个很出名的王啊，很大很那么他就是在先知哈该跟撒加利亚做先知的时候，他就是那个波斯王。好，这个就是我们以后会读到大流士啊。第三个就是刚才我跟弟兄姊妹分享，就是以斯帖的这个王，就是这个王呢跟大流乌完全不一样。大流乌是他的爸爸啊，他爸爸是一个将军，是一个建筑师，是一个统治家，打希腊，他占平稳这个波斯帝国，但是这个亚哈水鲁就不是，他是一个暴饮暴食的一个昏君，他承受了爸爸这个给他的这个大帝国，但是呢他就活在这个混沌腐败的一个光景了，而且他非常事实，我们读以斯帖记我们就可以稍微看见所以呢他这个钱呢就是从平民手中他要他们要税，所以呢结果就很多人就开始不喜欢他了这个也因此波斯帝国就慢慢走下坡下面是谁出现呢？根据丹尼里的预言，那个是希腊，就是亚历山大将会出现 啊，所以一切其实都在神掌控之中。为什么亚历山大重要呢？因为亚历山大将会把希腊文带到那个 时代的所有他统治的地方，从东面到这个埃这个印度西到这个罗马，他预备什么呢？预备福音能够广传，因为我们知道新约圣经是以希腊文写下来的，这些都是神在掌控历史。最后一个王亚达薛西很重要，因为他是以斯拉记的下半段，还有尼西米记的那个波斯王，就是这个王亚哈水鲁王亚达薛西王，对不起他的爸爸是亚达水鲁，这个亚达薛西他就是第二和第三次归回的人的这个王。现在我们已经我想再用一点时间因为我只有两分钟就是说究竟这个历史进展到什么时，究竟是什么回事呢？其实在圣经结束之后，这个其实我们在圣经旧约的历史式的结束之后呢，跟主耶稣来之前呢，其实也发生了一些事，它不记载在圣经里面，但记载在其他犹太人的历史，比如说马加比一书、二书这些圣经里面就不是圣经，这些历史书里面那你其中一个事情就是，当我们读以斯拉记的时候，我们会看见敌对耶和华神建造圣殿的这些人，最后他们就成为撒玛利亚人，结果撒玛利亚人得到这个希腊亚历山大的支持，他就在撒玛利亚建造了一个圣殿，其实他在世界建造了一个圣殿，不是撒玛利亚，是在世界建造了一个什么圣殿呢？就是撒玛利亚敬拜耶和华神的圣殿。所以当你读福音书的时候，读到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时候，主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人女人讲话的时候，他说，那说你那个女人说你这个他们说他们是在山上敬拜耶和华神因为那个是世界，那个是撒玛利亚人的圣殿所以这些历史其实是跟我们认识新约圣经的背景很有关系时间我已经到了，所以我就很快的用一分钟说这个。为什么我们要读以斯拉记其实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我只是一些很从不同的角度看的。一个就是我们要认识归回的历史第二点，我们要认识，我们读以斯拉记知道历史，我们能够认识犹太人的文化，特别是新约的文化，好让我们能够认识主耶稣的教导和他们那个时候的光景。第三，我们知道神掌权，神能用人的他不同的人甚至波斯王来成就他的旨意第四点，我们要认识从归回当中认识神的恩典我们这个以后可以说，我们当我们仔细读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神是他的恩典让以色列人能够归回因他神施恩的时候他们才能够回来第四点继续，我已经不知道讲到几点了，就是下面是我们继续读这些历史的时候，我们会看见神是用许多不同的人去建造他的圣殿，建造他的圣殿呢，有祭司家族的，有君皇的，有平民的，有各种的人神他用各种的人去建造他的殿有不同的恩赐被神使用最后其实一切呢都是最后，刚才我们开始的时候说，我们可以从一本一本书的去看神的话，我们也可以从宏观的角度看见神在整个历史里做什么，他其实在背后这些他神在预备时间，预备地点，预备人物，他的儿子有一天会降到这个地方，出现在圣殿里面，所以圣殿必须要被建，主耶稣将要来为我们赎罪。 成为那代罪的羔羊，他就是在耶路撒冷城哥哥他上被钉死，为了我们这些人。神在背后一直在安排，就是要拯救我们这些人。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些角度，我们也可以用属灵恢复里面我们看见神的人那个神的子民离开神了，所以神要恢复对神的敬拜，恢复圣殿，恢复献祭等等。好，亲爱的弟兄姊妹，谢谢你对的忍耐时间我们已经没有了，那我想做一个祷告求神恩待我们下面几个月他施恩的时候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经历他更多，更明白他的心意。下面我祷告完，我就请欧文帮我们分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阿爸天父，我们敬拜你，谢谢你是掌权的神，谢谢你是信实的神，谢谢你是永不改变的神，谢谢你把你的旨意、你的历史、你的计划启示给我们。我们在这里，我们匍匐在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把我们自己、我们的配偶、儿子、家庭还有教会、神的殿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做复兴的工作、修复的工作、归回的工作。谢谢你帮助我们能够对你的呼召有回应，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谢谢弟兄姊妹我向你承诺下周不会这么长，因为呢下面两章很短，我在考虑怎么可以一个小时半所以我忘记我还有一个题目我要打出来，我忘记了我还有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其实很简单我这个题目呢，我是想请弟兄姊妹观察第一章，观察这里神做的事和人的回应，这个是第一个问题，观察神做了什么事和人什么回应。第二个问题，请你在这个观察神的作为里面归纳和分享神的性情。第三点，请分享这段经文对你的生活有什么影响。所以很简单，第一，请你观察神做了什么，人怎么回应。第二点，归纳出一些神的性情是超时间和空间的跟我们有关系的第三点就是对你有什么帮助。好，这个就是下周的问题，谢谢。